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您还记得去年北京的跨年雾霾吗？一年过去了，最近的北京天空呈现的可能是您难以想象的，那就是一片的湛蓝和美好。绿色和平组织说呢，2017年北京在空气污染治理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污染程度比前一年下降了33%， PM2.5 浓度减少了超过20%。有人说北京的空气好到了逆了天，那么最大的功臣到底是谁呢？是老天的配合赏脸，还是中国当局展现了政治魄力？而在北京居民呼吸难得的新鲜空气时，为何在中国其他地区的民众却面临更严重的污染呢？北京蓝的背后代价是谁在承担？这场难得的北京蓝，它又能持续下去吗？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就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共同探讨。第一位是在北京的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胡教授您好，欢迎您。
您观众朋友们好。
是，欢迎您。那么第二位呢，是在华盛顿的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马先生欢迎您。
哎，主持人好，胡教授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告诉我们您所在的城市空气的质量如何，情况又是如何。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带两位专家来看一看北京的天空是否真的变蓝了，这是最近外媒在争相报道的一个焦点。我们首先看到，在《纽约时报》，它以“北京冬日重现蓝天，中国治理污染初见成效”来表达这样的一个成果。那么，《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标题呢，则是以“北京赢得了蓝天胜利，贫困人口付出代价”来作为标题，报道最近的北京的空气质量的一个改善。那么继续呢，我们还看到了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也做出了这样的一个类似的报道。 BBC 的报道标题是说，北京今年冬天空气质量真的变好了，而且是一个问句的方式来呈现呢。所以我想接下来我就想先请教我们在北京的胡星斗胡教授了，您个人的亲身感受如何呢？最近的北京是否真的蓝天白云日子变多了？
我个人的感觉，北京的空气真的是大幅度改善了。我也经常仰望着天空，湛蓝的天空让人心情舒畅。我想起多年前我在华盛顿，我一看，哎呦，华盛顿的天空怎么那么蓝？我说北京怎么就没有这么蓝的天呢？但是最近我还发现，我发现北京的天空的确很湛蓝，有点像华盛顿的天空了。
嗯哼，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也就不仅是天空更蓝，而且大江大河在一定程度上都得到了一定的治理。
嗯，
还有呢，像北京建了大量的公园、湿地公园等等，而且这些措施呢，肯定都是有助于空气的改善。
是，我们就来看看北京政府是怎么说的。那么就在上个星期呢，北京市政府公布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啊，他们说2017年北京的四项主要污染物的同比都有下降。那么这其中大家最熟知的 PM2.5 的年均浓度达到了58微克立方米，这可以说是完成了这个中国国务院在2013年所提的要在2017年把 PM2.5 控制在60这个所谓的大气十条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北京市官员在这份公告里面还特别提到，这个主要原因他把它归结是人努力天帮忙。我接下来想继续请教我们的胡星斗教授您的看法，那么北京的空气污染能够取得这样一个整治的效果，它的主要原因到底有哪些呢？
我认为主要还是人努力，天帮忙。这个那哪一年都会有这个刮风的时候啊，那个刮风就把雾霾这个刮跑了，那也不可能这个持续的就把雾霾刮跑了。 我想主要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展现了政治魄力嘛，因为这种集权的国家他如果真想做一件事情还真是能够能够做好，就是现在这个习时代嘛，强调美丽中国，而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目标中又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后面又加了个美丽，就可见呢美丽中国的确是成了他的梦想，而且也强调经济建设要与环境保护同步，特别是将环保纳入了政绩的考核的这个指标。当然很大程度上也可能是由于空气嘛，它是一种公共物品，它没有特供，也许这个也促使了领导人下定决心。假如有特供啊，这个比如说水呀什么，它可能有特供啊，有这个玉泉山的矿泉水什么什么之类的食品有特供，也许可能这样的政治魄力就没办法展现。
我接下来想请教马海滨先生，刚刚呢我们听到了胡教授也提到了，或许在一个集权的国家，在整治方面能够采取一些比较极端或者大刀阔斧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比较容易，所以才会使得北京的空气污染治理似乎在短短的这五年内取得了重大的成效。很多的西方发达国家可能会非常惊讶，五年内来治理污染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跟我们谈谈您认为中国政府或者北京当局到底采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手段和方式来达到这样短期内见效的一个成果。
好的，首先我觉得北京市官员自己的总结还是比较靠谱的，就是说人努力得天人给面子这种。因为刚才胡教授也说了，就是说确实不仅是北京市，整个中国政府从最高层到最底层，最近十年来一直把节能减排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国家的重大战略来做，你发布了从国家到地方发布了一系列的那个政策，你从单单到北京市来说，你单单看过去五年来，就从2013年到2017年，12年到2017年，它每年的那个平均的 PM2.5 的数字来说，它确实是在稳步下降的，但是这个稳步下降不足以就是说取得北京市今年冬天这么好的那个天气，这说明在去年一年北京市确实做出了一个格外的努力，这格外的努力其实很显见的，包括那个关闭大量的那个工厂，包括在整个采暖季节关闭所有的那个就是说能够引起扬尘的那个工地，就是一个扬尘也是这个颗粒物的大气中的颗粒物的主要来源，同时包括整个那个京津冀这个河北在内的所有地区，那个在整个采暖季涉及到十几个行业部门的那个工厂，就是重排污染的排放工厂也全部停工，在这样的极端的这个行政手段的制约下，终于让北京市能看到了比过去的几年在冬天在整个采暖季更多的一个就是说蓝天白云。那同时今年冬天其实天气是有在帮忙的，今年冬天整个北京地区它的那个冷空气南下，就是说从北方过来的冷空气南下比往年要多得多，而且你看冷空气这个就是说吹北风的那个天气和那个雾霾的那个正好成一个就是说反比，就是说在冷空气就是说北风天气更多的北风那个风力更大的天气雾霾是比较少的，但是一旦风力下降，北京市其实在这个冬天又出现雾霾，比如说那个12月28号左右和最近的那个1月12号和13号又重新出现了雾霾，这恰好是那个风力下降的时候。
是，您刚刚特别提到马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说采取一种比较极端的行政措施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那很多人也联想到去年年底北京市这个所谓驱赶低端人口这样的一个做法，当时引发了很大的舆论的批评，那么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甚至在内部会议里提到对付老百姓要刺刀见红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现在我们再把它折射到现在北京在治理空气污染方面所达到的一个成效，也有很多人担心在采取这样一个强制的行政手段的同时，它其实对社会特别是对底层民众可能会带来一些伤害。您刚刚提到的关闭工厂，上千个工作机会流失了，那么很多的工厂被迫迁移到其他地区，导致在哈尔滨据说当地的这个污染现在上升了10%，这些是不是因为了配合北京蓝所必须要付出的中国整体社会的一个代价呢？马先生您的看法，稍后我们要继续请胡星斗教授来谈谈他的看法。
我觉得整个北京市的就是说天气的改善，就是说污染情况的改善，是和就是在2017年是为一个重点来做的，因为2017年有那个19大这种情况，它必须保证在19大期间，北京市的天空，就是说各位代表也好，向全世界展现也好，都是一个就是说质量很好的情况，所以。因为有这个19大存在，所以整个一年从年初开始就开始努力，然后2017年又是说北京市就说大气十条的收官之年，所以从中国政府历届的那个就说历来的一个就说政策的实践的规律来看，就是说在某项重大行政目标收官之年，它是会采取一些比较极端的手段啊去达到它的那个目的，比如说这次的 PM2.5 必须要保持在60微克，就全年以下。像过去比如说节能减排，在就是说这个排放强度或必须要达到某个数字的年龄，某些省份或某些地方甚至采取了就是说那个拉闸限电这种极端措施，同样也是为了这最终的时候达到一个目标。我觉得这种目标不是，至少从手段本身来看，它还不符合那个就是说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可持续发展因为必须你要保证你是以民生为主要目标，而且要不要牺牲你这个相当于是摁住这一头，其实又标准那头，比如说你把污染企业弄到其他的那个省份去了，其实造成了一个变相的其他地方的那个污染的那个提升，而且就说你的经济受到损失，这个是不是可以考虑在内？但是就是说你当如果你把某项目标单单的提升到一个政治任务的程度，而对它过分重视的话，你可能会忽视整体的经济民生或者是整个民主那个制度也好，其他方面问题的那个提升。
是胡新斗教授，您的看法呢？您是不是也赞同这个？甚至《华盛顿邮报》所说的，中国的贫困人口在为北京蓝在付出社会成本和代价呢？
当然，贫困人口他也会付出一些代价，也就是说，疏解企业，疏解低端企业，关停这个污染的这个企业，那肯定会使得经济下滑，就业出现很大的问题，很多人失去了工作，贫困人口肯定是为此就会付出一些代价。当然，这些贫困人口他到外地去了，在当地。说不定还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能够更加适合于他的这种生存的工作，也这方面也有可能。当然这个刚才马先生说的这个北京今年冷空气更强，但是我没有特别关注到底是不是冷空气更强啊，我感觉到今年北京并不是特别冷，反而好像是比较这个暖和，这北京的绝大部分地方连雪都没下，可能山区下了一定的雪，所以关键还是这个习近平这个政府他的确在这方面他是敢作敢为啊，从反腐败到反这个污染这个。应当来说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还是非常多的，当然他的这些做法他就是说地方政府的一些做法是不是真的就依法行政了是不是依法关停那些存在问题的企业，这可能是要打一个问号你如果不是依法的他本身是各个方面都是合格的，都有这个许可证的都有牌照的那你现在突然给他关停然后如果又不弥补损失等等，这可能是会使得很多的企业破产倒闭面临着生存的问题。
是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已经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要发表他们的看法，我们就先来接听第一位在线上等候的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的实名呢是。保定市徐一顺，山东老孔呢是笔名，我在保定这儿呢，我现在养点鸡呢，保定这个空气呢好点，我看主要的原因呢还在于不让烧煤了，烧这个天然气，所以说呢我这个车现在也烧天然气的，现在没有天然气了， 由3.1块涨到了4.3块，但是还加不到，所以说就这么个情况。这个烧汽油吧，汽油也挺贵。但是有些个细节，比如说早晨，这个扫街的这个环卫工啊，烧树叶，这个没人管。郊区的农民，点了那个野草啊，有些地他没人种，没人种长了很多的草，然后就把它点起来。这个都还是没人管。
是。
我看是这样啊，如果这么只靠这个行政命令，靠这个执政党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你还得来一个什么呢？民主宪政，这不是长治久安，是吧？你可以现在管了，今年管，今年好一点，明年怎么办？是吧？习近平死了怎么办？没有不死的人，没有不解散的党。是吧？没有永远执政的党，所以说这个事儿呢还是解决不了。
好，
只靠共产党解决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好，
谢谢
您，孔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是来自河北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想谈一下我的看法。不管因为污染是每一个国家必经的一个道路，既然现在已经治理好了，就先不谈它的过程和手段怎么样。我们接下来要注意的问题是，现在虽然用行政命令手段不让去烧这个煤，尤其我本身现在河北工作啊，我也走访了很多地方，发现今年的冬天真的非常的不好过。好，你不允许烧煤，现在大部分的开始普及天然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年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整个华北地区包括西安包括这些地方发生了气荒。那我们要知道，天然气在中国境内其实在理论上是不存在缺气这么一说的，包括轮台，包括这些很多地方海上发现的这些天然气，为什么不能够很好的投入使用？你在没有很好投入使用的情况下，你大面积去禁止烧煤，今天只是遇到一个没有办法通气的问题，那改明儿再遇到了天然气缺的问题，是不是要鼓励大家自己去烧煤呢？所以这只是说搬了东砖补西砖，搬了西砖补东砖的问题。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好，谢谢您，河北的王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是辽宁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那个我想说呀，就是我说您说在北京人和外地人呢，这个区别特别大。我这个地方是东北这么一个离北京非常远，北京采取的措施啊，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感觉。我就想起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就想啊，就中国政府想干什么，我要重视，肯定能干成。以前对这个结果我也早就料到，我北京它属于中央政府所在地，对空气不会不好，对吧？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啊，也就是想造成一个那蓝田奥运嘛。为了这点，就是为了去搞那个当时那个北京的首钢。迁到那个唐山，但最后就到唐山市了。那个本来他已经有几家那钢铁厂，反正因为唐山市又有5家以上那个钢铁厂，那刚唐山那个他那个空气特别不好。后来就说我跟说他就以北京为中心跑，结果发现最后啊，过后一段时间北京雾霾还是很严重。就说他化缘这个人半径化的太小了。现在我想想，可能是就是把这个圆自己的圆啊化的大一点。但是东北这个地方对老百姓还不太明白，
是
没有这个就是PM2.5的概念，老百姓还不太了解。
对吧？
北京他可能有一点不了解，可能
是确实
大不管，虽然不大不管。对
好的，我们谢谢您，辽宁的张先生，谢谢您的来电。我想继续请我们的马海滨先生。刚刚三位观众其实都提到了一些很重要的议题，像我们看到了孔先生还有河北的王先生都提到，就是说在政策上他有没有及时的来配套煤改气，可能在天然气还没有做好完全准备的时候就这样的改。那么现在很多的这个民众面临了这个天然气从3.1涨到了4.3，甚至还有加不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民众当然怨声载道了。那么所以我们刚刚您也稍微提到了，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整治措施它是缺乏这种可以持续性的发展的，您是不是能继续在这一方面继续来跟我们谈谈？那么也有观众朋友说这是 这个拔东砖来补西砖，所以呢这个不可能持续下去的。那么刚刚这位张先生也提到了，现在在中国其他地区的民众对于 PM2.5 他们甚至不甚了解，似乎整治空气污染只是北京的事，只有在北京才受到重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和情况呢？马海滨先生。
对，我觉得这涉及到一个就说执政的它一个理念的问题，就包括在那个政策实施的时候，你到底是以什么样的东西来作为一个目标。其实污染治理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目标，就是说它不可能在短期内就完全能够得到治理，而且如果你真的要在短期内得到治理，就付出其他方面很社会的成本和那个经济成本，这很多代价。一般说来，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会要通过一个长期的比较有系统性的那个政策来执行的。其实你从中国政府那个最高层，包括那个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和环保部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来看，这些政策是你不管是对比欧美其他国家也好，甚至对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政策从政策本身来说都是很先进的，目标的设定包括一些执行手段都可以说是很科学的。但恰恰是在地方政府在执行的过程中很可能出现很多偏差，这个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实际执行，比如说那个排污的标准，按理说每个工厂都是有那个它的那个排污控制设备的，但是很多时候这些设备都是闲置不用的，因为你一旦开启它会增加它的成本，所以很多都存在大量的那个偷排的情况，包括北京市那个比如说那个机动车你房子在那个家用小轿车方面，北京采取了很严格的控制措施，比如限号啊，比如说那个就是说单双号分流啊。但是实际上在晚上的时候，在凌晨，北京是有大量的那个重型卡车通过市区，而且这些重型卡车才是那个真正的那个排放污的最大的来源，因为乘用小汽车的那个排放标准已经是提升到很严格的程度了，但是重型柴油卡车的那个排放标准其实还是比较低的，而且这些卡车它的那个偷偷的排放，它的偷偷的驶过，大大增加了那个污染的机会。那个各个地方也一样，包括二氧化硫，除了 PM2.5 之外，二氧化硫的排放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污染指标。你看最近那个，包括12月底到1月初，这个山西省的临汾市，它的那个二氧化硫就出现超标排放的情况，就是说在全国各地都是排放值都是在两位数以内，它一个城市飙到1000以上，这个数值就是很惊人的数字。当初那个伦敦那种毒雾发生的情况下，他们的那个二氧化硫的排放值才3000多，就是临汾已经达到一个非常危险的那个标准。但是一旦这个事情那个曝光之后，它的那个二氧化硫排放值就神奇的在1周之内又降到那个两位数以下。这个也就是说很多时候你这种中国政府在执行的过程中会发现很多的偏差，会有出现很多的纰漏，然后又监管不严，你没有第三方监控，也没有一个很及时的透明的那个民众监控机制。同时你一旦就是说事情被媒体曝光也好，被公众知道以后，官方的那个反应的那个手段同时也不是很透明的，你搞不清楚他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那个结果，你甚至不知道这些数据来源是否真正的那个可靠。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
这也是一个重点，是稍后我们要继续来讨论。不过我想在胡新斗教授在您谈谈您的看法前，我先来简单的谈一下我们在这个网络直播聊天室里面有不少的网友现在他们的发言涌进来了啊。我们来看看第一位，这是署名吴景刚的这位网友，他说北京的天空也许真的比往年更蓝了，但连中共的环保部都说也许和天气有关，即使空气质量比往年提高不少，这背后有多少周边人口的辛酸和泪水，更有多少低端人口的血泪，难道这一切都可以无视？罔顾基本人权能达到的目的，不管它目的如何美好，都掩盖不了其作恶无法无天的本质。如果这次能够赞美北京当局，下次为了更美好的目的，恐怕要更多民众付出更惨痛的代价，文革和大跃进就是最好的证明。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这位网友，他说违反规律超强自己的方法治国，这是中共政权的惯用手法，所以总是在极端中摇摆，为了首都的蓝天牺牲周边的工业，但是这只能保证一时的偷安，因为它没有正确的规划所致。为了所谓 GDP， 为了所谓落后就会挨打的歪理，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官帽子无视民生的无序发展，很快就会受到环境污染的惩罚。那么还有这位署名方月金的这位网友呢，他是跟我们提供了当地的情况，他说在整个浙江现在都发红发紫，非常差的空气质量，医院里都是小朋友。那么还有这位署名的乐乐的这位网友，他说蓝天变多了总是好事，严格执行环保政策很重要，但是不要用运动的方式来搞环保事业， 要一点一点的逐渐改善，这样才能持续保持，不能为了深奥又用以前那种运动的模式来搞环保，这又将是个短视行为，还是要坚持科学的方式来治理污染。那么我想继续请教胡新斗教授跟我们谈一谈，从刚刚几位网友还有我们观众的留言呢，那么他们也对于这种北京当局在短短时间可以促成这么大的效果，对于它的过程也产生了一些担忧和怀疑，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刚才几位网友水平都挺高啊，他们讲的都挺有道理，也就是说不能够采取运动式的方式来治理污染，不能够让贫困人口付出代价。实际上把它总结起来就是要建立现代环境保护制度。我记得在那个一二十年前我就提出这么一个词，叫建立现代环境保护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够治标又治本。怎么是现代环境保护制度呢？那当然就不能够是运动式的啊，不能够是让一部分人去付出代价啊，它应当是民主监督的，民众监督的，就像刚才马先生所说的，在中国过去有很多环保的设施基本上都晒太阳啊，一年一度可能啊有官员去检查啊，检查完了以后啊，那些花巨资购买的那些环保的设施可能又晒太阳为了节省电呢等等等等，然后又偷偷的排放污染物啊，就是没有民众监督。在某些地方有一些自发的民众监督，可能某些地方政府呢还会找个罪名，想方设法把那个监督环保的人给他抓进监狱像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都出现过现代环境保护制度也需要媒体的一种公开透明的监督。还有呢某些土地，至少是某些土地它要私有化，像沙漠啊等等这个土地它私有化了以后卖给了个人以后，个人就会将它变成像花园，像美国的什么拉斯维加斯之类的，它本身是沙漠地区，但是这种私有化把土地卖给个人或者赠送给个人啊，他就能够防止践踏这个的草木这样的一个行为，在我们经济学中它叫做公有地的悲剧。如果这个土地是公共所有，那最后大家都会去践踏大家都会去放羊，最后把它变得寸草不生最后是变成这个风沙满天所以就是要改变这样的公有地的悲剧，或者有的把它叫公共事务的悲剧，公共事务就很容易遭到破坏那最后这个环境的这个问题也是一样，就是无法得到治理。还有呢，要改变那种官僚主义式的那种监督靠那种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去作秀而应当变成鼓励民众监督，鼓励媒体监督，只有建立这样的一个现代环境保护制度，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雾霾的问题，解决环境保护的问题。
那么胡教授，您觉得现在在中国我们就说北京好了，不要说其他的各大省市了，先说北京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吗？有这样的一个科学的方法来整治污染吗？能够建立一个您所谓的这种现代的环保制度吗？
这是一个过程，一个逐渐的过程。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曾经雾霾非常严重啊。刚才这个有听众也提到刚才是马先生提到比如像伦敦也曾经这个非常严重的雾霾像美国洛杉矶等等也出现严重的雾霾，这个还有沙尘暴那它最后就逐渐的这个得到了治理。这当然也与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了以后，人们对空气质量还有对精神方面也有了越来越高的需求。在经济学中有一个所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人均收入非常低的时候它的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它的环境问题会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恶化。 然后一直到人均6000美元、8000美元、10000美元左右，可能才会是一个拐点啊。也有可能12000美元吧，这个也以后它可能就是一个拐点啊。在这之后啊，这个环境的问题啊将会逐渐的减轻啊，以至于变得山清水秀啊。这个就是它的叫做库兹涅茨曲线，叫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也就是说，中国目前实际上正处于这么一个转折期间。
嗯
啊，在这个6000美元、8000美元的这个左右啊，这个也许还没到拐点，也许可能要到3万美元，甚至还要再多一点，才可能出现拐点啊。那这个拐点的形成怎么形成？还是就是要从制度上啊，因为民众越来越关心生活质量的这个提高，要呼吸空气，呼吸的空气也要干净，食品也要安全。啊，然后就逼迫着这个政府呢，也要采取这样的一些措施，以及整个社会的公民意识的提高，民主意识的觉醒，媒体自由度的逐渐的放开，最终会还蓝天白云，所以这的确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是。马海滨先生，您的看法呢？那么另外我也想提到，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制度的改变，那么但是我们看到。就在昨天，好像中国的环保部门呢，他们也承认了，在中国的这个江西还有河南的一些官员，他们利用这种解决空气污染的一种所谓的雾炮车，那么把它喷水雾，把它喷到哪里呢？喷到那些来监测空气污染指数的这个监测器的镜头上面，那么要来干扰这个相关的这个数据监测的数据，以其达到这个官方的标准。所以不只是这个喷水雾啊，或者甚至还有说塞棉花，类似这样的做法就希望能够来达到一个官方的标准，这也让人不禁想到，就是说中国在这个做环保的这条路上，到现在虽然我们刚刚看到了官方数据取得了这样的一个重大的成就，但是不免也让人怀疑它背后到底有多少的掺水的这个成分在里面，有多少是值得相信的。那么刚刚您又听到了胡星斗教授所说的要建立这样的一个现代化的环保制度，您觉得现在中国真的到了这个拐点吗？还是距离仍然遥远？
对，刚才胡教授提到的这个拐点的问题，我特别同意。但是我同时也想就说指出一点，就是说这个拐点是根据历史的数据来得出的，而且历史数据更多时候是出于就是说资本主义发展的那个经验，他们当初在发展的时候，环保问题它也是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在他没有认识到这个环保问题之前，它是会有很多污染的。但是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中国我们它有个后发的优势，就是说它可以吸取那个前人发展的经验，就是说这个拐点是不是可以改变，就是说你是不是一定要去那个跟随，就是说一定要等到污染出现那个特别极端的气候事件、天气事件，比如说伦敦毒雾这种事件的时候，你才会达到一种全民的意识呢？我觉得可以通过一种潜移默化的那个方式，通过不断的那个环保对民众的环保教育，对民众让他们环保意识本身的提高，来倒逼整个工业界来形成一种这种全民的那个心理意识上，就觉得把环保意识要提升上来，然后再从这个基础上再去改变整个这个经济发展的那个模式。因为我真的觉得你如果产业结构，就如果你的人员结构不做相应的改变的话，你这个污染问题其实是很难得到解决的。你看目前你说煤改气也好，煤改电也好，但你改成电以后，你如果你发电的那个能源的来源绝大部分还是依赖于煤，依赖于甚至于天然气，这都是属于高排放的那个发电的方式。你要如果还是依赖于碳的话，你的污染问题、你空气污染问题，包括整个的气候变化的问题，还是很难得到解决。但是这个从这一点，我就让我们意识到有个就比较核心的因素，就是民众的心理的问题，怎么去利用这种心理去推进环保机制的改进。刚才胡教授也提到了一些，比如说那个就是利用民众的一些，就是说自私的心理，你把过去比如说公共的地方大家可能会随意践踏，但是一旦变成私有产权的话，他会更加能给照顾。中国目前也在采取一些比如说市场化的一个机制，就是说利用市场化 理性人的那个假设去促进，比如说特别是企业在那个污染排放方面呢做一些举动，比如说中国政府这个在12月底12月19号就发布了这个就是说全国性的碳排放那个交易机制，就是说至少在发电这个行业，就是说至少在中国整个能源消耗三分之一污染那个排放那个三分之一的这个行业，希望能够以市场机制去促进这个企业就是说积极努力的那个改进它的排放，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但同时就是说这个很好的方向是依赖于你有一个可以信赖的那个信用制度，这个信用制度的核心就是你的那个统计制度，我觉得至少在目前来说这个统计制度本身的可信度还是比较低的。你最近爆出的新闻就是说天津市它的那个 GDP 数，你想 GDP 是为一个最核心的那个统计数据，它仍然存在很大的水分，比如说那个滨海新区去年10000亿左右的那个 GDP 最后爆出来可能只有那个6000多亿，就是说多达30%-40%的那个水分，这个如果是全国范围都是这种情况的话，这个就很难相信。而且你如果就碳排放，具体到碳排放这种事情，又是这种惩罚性措施的话，存在一定那个就投机啊利益的那个心理会更大。所以说，怎么去建立一个可以信用的那个就是统计制度，数字化，中央一直在提升，数字化管理，这种数字本身依然是可信的。所以说，你立在利用市场化的机制的同时，你这个和市场化相应的一些那个统计制度也好，相应的整个配套的那个制度都应当跟上来，这样才能保证整个那个政策执行会得到取得一定的那个效果。
是我们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有不少的观众和网友，我想利用时间，我们再来看看几位观众网友的留言，然后我们来做一番总结啊。这位署名呢叫这个FD Lee的这位网友，他说先污染后治理，这是伟大的党总结出来的经验。那么还有这位署名杨宝的这位网友，他说呢中共治理雾霾的手段是强制的行政手段，但中共雾霾的产生不就是这种极端的行政手段所造成的吗？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大平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冬天不让低端人口烧煤，空气污染应该能够好些吧，中共领导人的享受从来都是建立在没有发声能力的普通民众的痛苦之上。那么我想节目最后呢，我想再继续请我们的胡星斗先生30秒时间跟我们谈谈，很多人说其实在中国治理污染空气污染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民生问题了，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您觉得中国有可能真的能够根治污染问题吗？30秒时间。
根治污染目前是根治不了，我刚才说了
是
但是在未来等到中国如果能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能够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我们的社会体制要进行改革，政治体制要进行改革，要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解决没有民众监督的问题，那么这样环境的污染的问题才能够解决。
好，
环境污染其实它也是一个民生问题，因为它涉及到贫困人口，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甚至它是一个国际形象的问题，但是没有监督都解决不了。
好的，看来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马海滨先生还有胡星斗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节目我们将要和您来探讨，清除政治异己成了药物，中共的反腐是否彻底变味了呢？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